我刚才在第一堂里面有跟弟兄姐妹说，每一次我站起来先说自己的软弱，很多亏欠哦，因为这一次这个月来呢，我的心力不整，而且跳的频率很多。有时候我早上我在这里一边讲，我的心一直在跳哈，偶尔有时候砰很大力的冲一下这样。我的官办有一个官办已经老化，关不密，所以那个可能气会漏掉。不管怎样，靠神的恩典吧，因为最近的确是比较忙啊，求神加恩典力量。我们前一次一直讲了好几，这是第四次啊，从《使徒行传》看教会的复兴，教会需要复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说我不希望这个教会复兴，或者你完全不 care 不关心说这个教会需要复兴，需要我们的职，我们的灵性要好的追求，坚强风雨打不倒的灵性，灾难打不倒的那种灵性，然后呢人数要增加，我要用我的生命生活去影响别人，我要用我的口气为主福音做福音的见证，这样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看我们的教会很快就一堂两堂三堂都会坐满了，因为这里附近中国人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只要我们肯付代价，主一定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我们讲完了，教会复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不可能会复兴的。所以神把圣灵拆下来，就是为了教会，建立教会，拓展教会，复兴教会。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要从圣灵更新得生命重生，然后我们要从圣灵里边来充满我们内在的充满，给我们有主的荣美形象，圣灵丰满的果子，外在的圣灵充满，给我们有恩赐，有胆量，有能力为福音做见证，就像使徒行传的那些使徒们跟弟兄姊妹一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第二方面，教会在使徒行传教会复兴的第二重要的原因，就是使徒门徒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很勇敢的，一点不惧怕的。使徒行传是一卷传福音，处处可以看到传福音的见证和记载。圣灵需要工具，神的工作需要借着人来完成，神能做的神自人不能做，天使也不能做的神自己做，人不能做的神会叫天使做，人能做的工作神不会交给天使做。传福音神没有交给天使，你说交给天使跟交给人哪一个传得更好，传得更快？交给天使比较快一点，对不对？圣经说天使有六个翅膀嘛，有两个是飞翔的，所以我们就不会面对堵车啊什么问题啊，对不对？一有问题就飞过去了，也是飞过去了，很快嘛。那天使多得不得了，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去报佳音就好了，像牧羊人报佳音这样。为什么神没有把救恩的福音交给天使去做？因为天使没有救恩，所以天使没有经历到救恩，天使就没有办法为福音做见证。所以神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教会。当时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有120个门徒使徒们聚集在马可的楼房，这120个人他们同心的祷告，他们渴望被圣灵充满，他们也渴望被主使用。这个心智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渴望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好好被神使用，为主的福音做见证，为主而活。由于他们在主的面前的祷告，以致圣灵就充满他们，就使他们带出了一个传福音的日，福音的火，福音的日就出来了，所以点起了那个传福音的火，带出了一个传福音的运动。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使徒领袖们门徒们，每一个都传福音，传福音，他们是为福音而活，也为福音而死， 活着是为了传福音，不传福音我就不能活。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很严重的问题哦。所以他们就拼命的传福音。所以我们无论看到使徒，无论是看到那些领袖巴拿巴、斯提凡或者是腓力，这些是执事，他们也勇敢的传福音做见证。普通的信徒也传福音做见证。我们读了两段经文，第八章跟第十章里面、十一章里面都看到教会遭遇逼迫，门徒分散到各地，不只是去避难，乃是去传福音，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把福音当作鞋子穿上，所以福音就广传了，许多人就归主了。弟兄姊妹，今天传福音的使命责任不是光是牧师长老之事，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做。牧师长老之事是带头，假如我们今天不传福音的话，或者是个人或者教会不好好传福音，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们可能还没得救，我们还没有被福音的大能所改变，所以我们才不会传福音，不敢传福音。第二，我们没有看到福音的重要性，福音的价值，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上极重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完成唯一的救法。像彼得所说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这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一的救恩我们也看到很宝贵，是神为全世界上所预备的，我们怎么可以不传不讲？那就是证明说我们没有看见了这个福音的宝贵，基督所奉的付上极重的代价，我们看为这是小事不重要，所以我们不讲。第三，我们不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人灵魂的心，我们受到世界工作忙碌的影响和捆绑，被牵挂，各种的问题、忧虑、烦恼、家庭、工作、儿女等等，所以我们那个爱人灵魂的心就没有了，那个火就没有了，那个爱的火就没有了。要求神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保罗在罗马书12章11节里面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祷告没有热，传福音没有火，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蒙神垂听，我们的传福音就没有能力，因为你没有那个劲，你没有那个热，火热的心。他初期的教会使徒也好，领袖也好，门徒也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在待在公会的面前勇敢做见证，关在牢里面还是要讲福音做见证，遇到各种的危险都不怕，都要做见证，都要传福音，以至于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也好，那些群众看到这些人怎么付上他们的代价，为他们所信的福音做见证，来传给我们，那肯定是一定很宝贵的，他们用生命来传讲，哎，所以也会感动吸引很多的人思考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因为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传福音，总动员，以至于在70年里边福音就遍传了亚细亚的一带，甚至传到欧洲、罗马、西班牙，福音都传到那里去，因为他们拼命的传福音，在短短70年里边就传遍了。他们传福音的时代很不简单，很不容易。我们今天传福音太容易了，对不对？有没有危险 啊？有没有人给你吐痰？有没有给你丢石头？有没有人给你用棍打？有没有人赶你走？没有啊，最多是给你一个脸，你说对不起我不要，也再难看一点就给你一个臭脸，歧视你了。我曾经遇到，我们住在摩伯亨帕，大概有100多户啊，100多个 spaces， 所以住在摩伯亨。那我们对那邻附近的首要就是中国人、华人有使命嘛，有责任嘛，啊，我又是个牧师啊，所以我们就要有时候去散步的时候就注意看啊，注意有些人从哪里出来啊，是中国人啊，这个老中以后出来走到哪里去啊，哦，他是住在几号啊，我们都记清楚了，大概有5-6户。所以有一次远志明布道会在这个千禧堂这里，就是叫做什么，英文叫什么， 我们去唐牧师布道会的地方 Jubilee Center Jubilee Gospel Center 那个地方唐演志明在那里布道会，所以我们就拿了传单去邀请我们的邻居。那时候我到他家里面去呢，去拍一个传单给他，刚好他先生还在吃饭，他老婆出来迎接，他先生根本就不理我们，不睬我们。后来他们也知道我们是牧师，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在路上步行的时候啊，原来是同一个方向，他往那边走，我也这边走，会碰到他老公就特地走到那对面去，就避开我们哦，也不要跟我们交往了。那没办法嘛，有些人就会这样给你不好看，那我们只好为他祷告，继续祷告，有一天神改变他，看见了他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敢要讲，有讲一定有人信。所以当时他们的环境，传福音的环境非常非常不好，就像中国大陆解放之后的那种环境一模一样。我曾经两次去中国差一点被公安抓去，一次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经济还没有大开放的时候，一开始要开放，然后呢还没有什么外面的宾馆啊，什么 Sheraton 啊，什么 Hilton 啊，这些外面投资的旅馆都没有，都是华侨大厦，用美金用港币，还有用什么另外一个人民币是本地人用，我们就是要用美金跟港币，其他的他不要收。那我们就去住那个宾馆，在海南岛住那个宾馆的时候，住华侨大厦，那是国家经营的，他们安排好我们住的房间，那也没有什么宾客了。那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就去那里住，我们是负责做培训的。进去里面没多久，就有一个小姐进来，就说要来换热水啊，换热水就拿了换了热水又出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又有一批小姐进来啊，一些服务员进来，又说要换毛巾啊。是这么整理，其实他们是来打看消息，打听消息的。另外一次呢，我是在那个我是在河北，在河北的地方坐火车从上海到那里，有基督徒陪着我，我不陪着我，我在火车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鞋子都没有了，因为我是买的睡觉的铺网，你一醒来，个鞋子没有了，你的包包没有了。你能睡吗？不能睡啊，所以需要有一些基督徒一直陪着我的，他们要警醒陪着我，就像扫罗一样了，睡觉的时候，结果呢，那个元帅没有好好保护他，大卫就把他的水壶跟那个矛给拿走了，枪拿走了，有没有？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要很警醒陪着我了，因为我里面很多东西，我的讲义啊，我的什么东西，如果被拿走了我就没得讲了。被常常会被人，你买那个被单要付钱的，那有时候就被人脱掉了，睡着就被人脱掉了，不见了，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到了这个淮是在河淮南有一个淮南，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在 anyway 就到了那里，下了火车就有基督徒带我到他住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快傍晚了，就安置好，告诉我那个时候公用的洗手间呢是大概是100车以外啊，公用的洗手间，你还没有走到那里，你站出来已经闻到味道了，所以你们知道的人就知道了、哦、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一进去里面是很恐怖的。所以当地人习惯了还可以，我们这个外面进去一看到，哇，简直就不能够进去。所以呢，为了那个家的主人，为了我的方便，就是他房子的旁边啊，房子的旁边就前后用布拦起来，前面绑起来。牧师这个他们叫老师哈，这是你的洗澡的地方，也是你用方便的地方，就在这里。好了，指点我告诉我，这个一个床铺好了，老师你在这里睡觉，明天就有40几个从各地乡镇来的童工要来接受培训啊，你就预备好了，你可以在这里休息。我还没躺下去，有基督徒来打消息了，告诉那个当地的陈弟兄，他说陈弟兄走了，该走了，派出所知道了，公安已经知道我们的消息了，走漏了啊，有外面的人在这里培训了，好厉害哦，好厉害。所以那个主人呢，陈弟兄就他家里很多书啊， 所以赶紧要把他书先带走，因为他问到底这个书哪里来的，谁给你的等等，就问到底，所以先把他书打发走掉，拿到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去藏起来，以后他带着我走，我也不知道走去哪里，我就跟着他走嘛，他懂的，哇，我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地方。后来第二天开始培训的时候，只剩下一半的人，有些人找不到嘛，灵突然间改变了。第二天一早啊，公安就到他家里面抄家了，如果没走就被抓了。当然我被抓没有关系，我最多是他要你写一个悔过书嘛，就是这样，然后就把我 deport 出去了。过了一些年限，我还可以再进去嘛，哈。我也告诉你，我常常用不同的名字，因为我的英文名是 Daniel Martin Tan， Daniel Martin Tan， 我的中文名是陈道明，那我又常常换来换去嘛，陈马丁，等一下又陈路德，就换了嘛，这可以常常换名字，他也不知道。 Anyway， 我进那么多次，试几次了也没有遇到问题了，所以呢第二天那个抄家来了后，那个弟兄就带着我走，那个弟兄走了以后就不敢回家了，他有黑名单了，所以他自己说，神逼我出来做全时间的服事，工作也没有，单位也没有了，对不对，全部都丢了，而且公安还要抓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那样的环境很危险的，像使徒时代也是这样，随时会被人打，被人抓，被人杀，这样的危险的问题，保罗也说过了，在哥林多书里面提过的。他们的环境有面对着中犹太宗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迫害，撒都该党的迫害，法利赛党愤锐党，还有这个罗马的政府，还有外邦拜假神。十六章里面使徒行传就看到那个迪米丢亚迪米啊，就他已经是生意没有了，很多人信主了，就生气起来，就迫害保罗，迫害那些基督徒，所以处处都有危险，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可是他们勇敢的传讲福音，以至于就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哥尼流一家信主，管会堂一家信主，李迪亚信一家信主，很多还有很多许许多多人悔改信主，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为福音的做见证。你悔改信耶稣，你基督徒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你没有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你就很亏欠，很亏欠主，将来你空手见主，你拿什么在主面前交账，一个带一个人信主都没有。所以要求主帮助，也许你没有重生得救，也许你没有看重福音的宝贵，也许你失去了爱人灵魂的心， 你太忙，你的生活太忙，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方面是教会复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祷告。祷告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出现超过20次，当然有的没有记载的，有记载的超过20次。整卷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复兴是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所以整本书里面充满祷告的火，祷告的活力，祷告的见证。主耶稣一开始就祝福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要等候，要祷告，要祷告。所以第1章14节，他们就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以祷告来建立教会，以祷告来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之前一定要先祷告，你要服事之前要先祷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祷告是个人与教会复兴在人这一方面首要的责任。你个人要复兴，你一定要祷告，教会要复兴，一定要祷告。复兴与祷告是息息相关的，没有祷告从来没有看到教会会复兴的。教会的复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弟兄姊妹祷告，你个人的灵性的复兴是因为你多多祷告，你跟神建立的很好的关系，你灵里面会火热，被挑旺，会刚强，会有力量。一个没有祷告的人是不能被神使用的。圣灵要借着人，刚才我说要借着人为工具，要借着人来彰显神的作为，神的恩典，传讲福音，但是人要借着祷告才能够被神所用。你没有祷告，你不能被神所用，你是靠自己的经验、聪明、智慧一切来做神的工，是没有办法建立起属灵生命的工作，可能只能做一些假象的热闹， 很多教会很多活动啊，那是假象的复兴，是一个是搞活动搞热闹，那个不是复兴。就只有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圣灵做工的时候，教会才会真正的复兴起来。中国大陆的教会早期一点了，比较稍微往前推一点，家庭教会在乡村里面很少有传道人，很少啊。像我这个年龄的断层啊，老一辈的像王明道啊、谢木善啊，这些都已经走了，都全部都走光了。那我中间这一段呢就没有了，因为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啊，解放期间就很少这段了，要么就下面的40岁以下的年轻人啊，40几岁下面的就有。所以呢就变成了整个教会就有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断层，传道人就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在乡村里面呢，你小学毕业他认为你是在他们中间是高等教育的，所以你刚刚信耶稣，明下个礼拜就请你来带查经，请你来讲道，你也可以了解哦。他们总是没有余暇也好嘛，所以年纪轻轻了，有的12岁、16岁、15岁、17、18岁刚刚信主就站讲他的，就带查经了，大家就鼓励他，一直也连鼓励连逼，就逼着他上台，就是这么讲了。当然他也靠主了，很战战兢兢的，神给他要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了。肯定是如果你要按细菌学来批判他，那是不行的了，对不对？他也不懂什么叫细菌学、讲道学，他也不懂。可是教会复兴，他们也没有好的道可以听，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信徒也没有受什么教义的，那教会一直复兴，怎么复兴？接着祷告。他们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就他们就坚强属灵生命，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全能，经历神的恩典，教会就复兴起来。今天我们教会个人没有祷告就没有复兴，教会没有祷告就教会就没有复兴，这是一定的。一般来讲我们的祷告会人数多少？占整个聚会人数，我们 中文部呢大概有300多人嘛，400人差不多。我们祷告会有没有40人？有没有？有没有牧师？差不多啊，差不多，有很多时候就差很多。有的教会是 5% 参加祷告会， 10% 会众的 5%， 10% 好一点的 15%， 更高的需要更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疾风烈火的那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看见礼拜天白人的教会啊，礼拜天有很多人去参加主日澡堂的聚会，你就可以知道这间教会有多好，有多受人的欢迎。如果你看见有很多的人会众去参加晚堂的聚会，我们中文教会多数没有晚堂，晚堂的聚会，你就可以知道那个牧师有多受欢迎。所以人参加的早堂还要参加晚堂，牧师讲太好嘛，所以他们就喜欢了。可是如果你看见很多人去参加那个祷告的聚会，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教会有多欢迎，有多欢迎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教会很少人参加祷告会，这个教会是不欢迎耶稣的。弟兄姊妹，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是不是真正欢迎耶稣基督的啊？这个是神借着这个牧师所 说出的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魔鬼不怕我们有恩赐、有才干、有经验、有财力，什么都有，有学问，不怕你这些。魔鬼最怕人祷告，你祷告他就发抖了，你不祷告你很有本事靠经验在领导主持这个教会，教主日学啦、带查经，你完全没祷告他不怕你，一点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祷告，没有办法传递生命的东西。所以穆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信徒做梦的时候梦见他去旅游的时候就走啊走啊走啊，就看到前面有一间的礼拜堂，他就走到那个礼拜堂去看看，看到礼拜堂上面有一个鬼在睡觉，一个鬼在睡觉， 不但是有一个鬼在哪里，而且还在睡觉。他就有点奇怪，问这个礼拜堂上面一只鬼在睡觉。后来他又在走到不远又看到第二间礼拜堂，他一看上去，哇，这个礼拜堂里面很多鬼哦，而且很忙碌，在那里开会啊、讨论啊、计划啊等等。后来他很纳闷了，他就问旁边的人为什么这样。旁边的路人告诉他说，因为第一个礼拜堂啊，那些教会人的弟兄姐妹很冷淡的，也不祷告，也不追求，也不热心，不传福音的，所以那个鬼呢很放心的，就还一个鬼就搞定了，一个鬼还可以睡觉咧，还可以睡觉，他们没起不了作用的，反正他们不祷告，不热心，不传福音的。另外一个教会反过来很热心的祷告啊，传福音啊，所以那个鬼要紧张的不得了了，想帮他做破坏的工作。弟兄姐妹，教会个人的属灵生命没有祷告，不会坚强，不会成长。教会没有祷告，教会就没有能力为主福音做好的见证。神不能使用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你们要不要参加祷告会？要不要？牧师他们讲了，你听见了哈？神也听见了。我不是在这里套你们了，是你们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的，对不对？多多祷告。你以前有参加祷告会，后来因为忙碌又不来了，现在回来。没有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要回来。当然祷告会要知道怎么带领，你不知道怎么带领那个祷告会的话，人来了几次以后呢，就甚至有人趴在那里就睡着了，很枯燥了，很烦闷啊。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火挑起来，祷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负担。我来参加祷告会，你一定要有这个死一个负担，我参加，我祷告，神一定听。你不是说哎呀没有办法啦，就是例行故事嘛，礼拜三就是要祷告，我来惯了就是一定要来，不来呢就第二天早上牧师就打电话来了，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来祷告会啊，你就怕牧师点名点到你没来嘛。那不对呢，你祷告一定要有负担，有信心，我祷告主要听，因为主应许我们祷告他侧耳听，主会最拦阻你，所以造成你的祷告神不听。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看重祷告，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我们要真的求神把祷告的灵、祷告的火放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眺望起来。我们继续的看使徒行传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以祷告来生活，他们的生活是从祷告带出来的，就像但以理书我跟你们讲过的但以理，他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祷告上，以至于他的生活能够摆出美好的见证，能够在巴比伦王还有其他的王的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首先第一章里面第四、第五、第十二节里面120个人在马可的楼房迫切的祷告，请问他们祷告多久？他们祷告多久？圣经没有记载，明显记载出来。不过呢，圣经间接有提出来，五旬节的时候嘛，对不对？圣灵降临嘛，所以可见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40天，五旬节就是50天，所以他们祷告是10天。耶稣也没跟他们说，你们祷告一天，祷告2天，祷告5天，或者祷告10天，然后呢就有事情会发生。有没有跟他们说？没有，可能主要他们祷告就是等候耶路撒冷，就是要祷告，也许是5天，也许10天，也许1个月，也许半年，不知道。所以他们在很用心的祷告到1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主满圣灵或者我们的神满足了他们那种迫切同心和恒切祷告的心智，所以就把带下了圣灵来了。圣灵好，我现在就把圣灵拆给你们。我们要祷告到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们迫切的那种心，祷告的神就会很快给我们做事情。如果你祷告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台湾人说爱买爱买，有而好无而好，你这种祷告就是等于怀疑神，有也好，神听我也好，没有听我也好，那无所谓嘛。你这样的心，没有这种迫切的心，你祷告神不会听你了。所以大家要同心，用迫切，因为主应许要赐下圣灵嘛，他们一个目标，所以他们必须祷告，就是要圣灵下来。10天以后，圣灵就趁着五旬节就下来了。
很重要很重要。第二方面，他们以祷告来建立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有定时的祷告。第三章、第十章、第二十二章，三次都有提到。彼得在第三章每门口要上圣殿去祷告，明明说那是定时的祷告。第十章彼得在正午的时候上楼房去祷告，后来魂游向外也是祷告。所以那个祷告犹太人的习惯，后来彼得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成为基督徒成为使徒也有这种习惯。九点、12点、三点，他们有三次的祷告，像但以理一样定时的祷告。你说好不好？定时的祷告好吗？很好。没有定时的祷告呢，常常就是有时间才祷告，最后呢就是没有祷告。你有定时的祷告，最少呢一天要两次，你不要有三次，两次也够了。早上起来灵修，上班之前灵修的时候花点时间祷告，晚上睡觉之前安排一段时间，最少半个小时，好好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你有定时固定下来，你就会好好的去做。所以当时的教会他们有定时的祷告，结果就带出了神迹。彼得就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那个瘸子起来行走，就是因为有定时的祷告，祷告带出了能力。因为彼得有定时的祷告，上楼房去祷告，所以就有异象给他看见，因此呢就能够把福音传到外邦，哥尼流外邦人百夫长那边去了，福音往更远的地方去做了，做更好的福音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有定时的祷告。第三，他们祷告建立他们的生活。第四章24节到31节第16章25到26节这个叫做敬拜赞美，同心合意敬拜赞美感恩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呢，就是感谢一下哈，感谢主啊，你保守，你看顾，你供应，给我晚上睡觉平安了，今天新的一天开始，就感恩没了。那跟着下来呢，就是求求求求求求求，对不对？要这个要那个，自己家庭的要，个人的要，教会的东西你也可以代求，都是要要要。我们很少用敬拜赞美感恩来献作祷告给神。你看诗篇都是这样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们也是一样，他们在第四章里面因为使那美门口的瘸腿得到医治，就触怒了许多的犹太人跟宗教的领袖，他们就把彼得跟约翰给抓了，抓了看出他们不学无术的，无数的没有读书的小民怎么有这样的胆量。结果呢，就这件神迹是很大，他们也不能不否认，不能否认，要承认。那怎么办呢？恐怕唯恐这个事情越就好像 越传越广，越影响越大，更多人去信了耶稣，那我们犹太教就面对很大的考验了。所以这些公会的领袖就害怕了，就抓了约翰跟彼得，警告他们不可以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再做这样的事，传讲复活的耶稣，警告。而彼得约翰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你们去想想看对不对了，很勇敢了。然后呢他们再恐吓他一番，就把他们放了。放了约翰跟这个彼得就想着去哪里、去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会友的地方，圣经记载到会友那里去，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去了以后就跟他们分享，公会的人领袖跟他们这么讲话，讲完以后他们就赞美感谢敬拜神，赞美感谢感恩敬拜神，然后祷告求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而行出来。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地大震动，地大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第十六章也有啊，后来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被人抓了打，而且被打了，因为就脚被扣了木口，就把他关到牢里面去，还派兵丁有禁足在那里看守他。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半夜的时候，保罗希拉开口唱诗祷告赞美敬拜神， 那监牢里面不可以大声喊叫的，对不对？你会干扰到别人的，怎么可以？这不可以乱喊了。我想保罗跟希拉忍不住了，那种的喜乐，哇、哦，来到这个波啊，嘣就出来了，半夜就忍不住了，出来唱诗啊，敬拜赞美神了、啊。你注意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又来一次的大地震哦。这个地震是不是你叫那个地震学家来测一测是什么原因造成那两次的地震？是不是因为我们 Bay Area 这里的这个怎么说 Haywood Fault 这个断层啊，造成了地震啊？地震学家去研究，不是，这个地震是谁做的？你们说是谁做的？神做的。哇，他们祷告的神很高兴哦，不，给他摇一摇、哦、地震，而且不会把房子震倒的，也不会压死人的，你注意看，不会，这神在摇，神在拍掌啊，太棒了，太好了。神在高兴，神在拍掌，所以他们就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结果呢，这个禁足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悔改，保罗带他悔改信主了。这是他们有集体的同心合意敬拜赞美的祷告。第四，他们的祷告建立带出他们的生活，就是悔改的祷告。第九章是一节，第一节九章一节告诉我们，保罗扫罗口吐凶杀威吓的话，很凶，到处抓基督徒迫害，打坐监牢，很可怕的这个扫罗迫害教会。结果呢，主的光四面照他。你们听过了，应该听过，为什么四面的光？为什么不单面的光？太阳光是单面嘛，对不对？一的是从东边出来单面的。如果你太热，你把它转过来向着西；如果下到西边照，你就转过来向东，或者你可以向南或向北。四面照你就逃不掉了。哦，那个光一照眼睛就会瞎掉了，那个光很强很强的光哦，你就整个人就瞎掉了。那神为什么要使扫罗眼睛瞎掉三天看不见东西？当然神打击他，对不对？那神如果要整他的话，给他瘸腿也好嘛，对不对？两条腿不能走路也可以啊，或者是有另外的办法来整他。为什么要使他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眼睛一瞎你什么地方也走不了，什么事也干不了，那只有怎么样，就安静哦，安静哦。所以他就三天三夜安静服务在神面前，反省自己，认罪悔改，彻底认罪，过去他所做的一切是什么。然后他又听到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反省的想啊想，他原来是逼迫教会，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里面，最后他自己说出来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大罪人。所以他俯伏在哪里反省自己，知道自己很多很多罪，是个大罪人，所以他认罪悔改，而且重生得救，又被圣灵充满，所以大有能力在大马色一带传福音，后来在各地为主传福音。他扫罗悔改的祷告带来给教会很大的祝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需要有真正悔改的祷告，不是你简简单单跟着人念几句绝志的祷告你就真正就得救了。要把福音讲得清楚，使人得救的福音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好好的装备，怎么样跟人家讲清楚明白使人得救的福音，然后呢你就真正的带他怎么接受主，怎么在看到自己的罪人为着罪痛哭流泪的悔改，那是一个得救的悔改。今天太多基督徒说信了耶稣受了洗，根本就没有得救的悔改，没有这个得救悔改的过程，求神怜悯。所以扫罗的悔改，祷告的悔改，带给教会的复兴很大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第五，他们的祷告生活。第五，第十二章第五到十二节，他们有集体的征战的祷告。那个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叙利王已经把约翰的兄弟雅各给斩首了，头给砍掉，现在也把彼得传福音的彼得也给逮了抓了，因为节期就到了，所以就把他关到牢里面去，关到两层牢里面去，还把他锁在两个兵丁的中间，怎么逃也逃不掉。可是 过了节期以后就要提审，然后来处置他，可能彼得也要被处死了，要被钉死了。所以教会的第十二章第五节，教会就为他着急，为他安全着急，太危险了，教会为他迫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这是一个征战的祷告，他们进入一种征战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神就派使者把他救出来。感谢神，说这样的把他救出来，这个神迹使当时的弟兄姊妹好像打了一针的兴奋剂，就很喜乐，很感恩。第二十四节十二章带出一个结果，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这些都跟这个神迹，他们迫切的祷告的神迹有关联的。第五方面，第十六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妇女们的祷告。妇女们的祷告很重要哦。腓立比的教会那边犹太人很少，所以没有会堂。保罗呢就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得到异象，他后来因为这个妇女的祷告跟保罗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是有关联的。这班妇女迫切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也许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消息，但是需要有人带传给他们，所以他们祷告祷告，神就给保罗在异象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向保罗呼求，你过来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吧，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是因为这班妇女的祷告，所以保罗后来就安息日的时候没有会堂，所以就到河边去，这班妇女的中间去帮给他们讲福音。后来李迪亚这个头卖纸饰布匹的是很有钱的一个姐妹，一个妇女虔诚加入犹太教的外邦妇女，就信了耶稣，一家人都受洗归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妇女们的祷告很重要。我们教会姐妹也很多嘛，对不对？年长的也很多，退休的也很多。也很多是说做姐妹的先生上班小他姐妹不必上班，那么把孩子送去学校，送去接回来就行，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啊。不是每一个夫妻两个人都上班了，有的为了小孩，所以丈夫上班妻子没有上班，所以很多姐妹也很有很多时间。退休的姐妹妇女年纪大的更多时间，不要在家里打瞌睡啊，要多多的组织妇女的祷告会，姐妹的祷告会。这个加拿大有一间很有名的宣教的教会，孙牧师应该懂的，叫做 People's Church， 非常有名的教会。 Orsmith 是他的创办人，他原来在一间教会里面当牧师的，后来神感动他，要他出来建立一间宣教的教会，就是专门做宣教的。所以他教会一出来成立，当天成立教会，那一年就开始做宣教。所以我认识这个老牧师，后来老牧师被主接走了，他的儿子 Paul Smith 接他的位置，哇，父子两个人很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神大用他们。我曾经四次被他们邀请去他们的差传年会里面去分享，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哇，那个时候我的心也是跳很厉害哦，那个跳呢是跟现在的跳不太一样，现在是老化的跳啊，那心力不整的，心已经开始老化了，没力了，这跳的跳不规则。那个时候很年轻嘛，对不对？但是很紧张，很紧张哦。他们的财团年会原来是从一个礼拜周末，以后的两个礼拜每天都有聚会哦。那我被他们邀请去的时候，1975年开始，连续了几年。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1975年他们已经支持600个宣教士，他们的宣教基金已经是300万加拿大币，教会大概两三千人，那个时候三千人左右，成长得很快，就是做宣教差派。那我当时也是他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就是 National Leader， 他支持很多国际福音谢传会。国际福音谢传会是不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他们是支持 National Leader 本地的传道牧者成为他们本地的传道人。我是马来西亚生长，所以透过美国的总部，国际福音谢传会总部，那派我出来去 raise 一些 support， 所以他们也有 support， 我也在他们的名单里面。所以他 美国总部说你给我派过20个你们的 national leader， 从南美洲，从非洲，从亚洲，各地派过来。那我就被他们点到，因为第一次我就过来了。来了第一次以后，他说我们还要 Daniel， 叫 Daniel 明年再来， Daniel 后年再来， Daniel 再来，我就一连去了4次。他们后来的拆船年会是两个月哦，两个月每天都有哦，拆船年会把整个 Holiday Hotel 全部几乎后来都很多都给他们包下来的。他们有专门的音乐来演唱的，每一场都是很好的音乐，有一个 Indian Family 印第安人的歌唱，有丈夫妻子女儿儿子四个，有弹风琴，有弹电子琴，有弹吉他，然后一边一弹一边又唱，棒，美得不得了。另外一个就是瑞士的青年人，瑞士的青年人四个也是组成一个，到美国加拿大各地去唱，在教会里面大会特会里面演唱的唱歌，好棒，棒得不得了。所以我在那边呢就受到感染，75年受到感染，我被派去以后就哇，没事，这个白人的教会这么大，拆船这样做，马来西亚都不知道什么叫拆船那个时候。所以我那一年回去，4月份我回去之后呢，11月我们就开始第一届的拆船。所以 People Church 对我的拆船影响很大，还有参加其他全美国各地的大的教会，几万人的教会的拆船，都派我去了解，去学习，去分享。很紧张哦，两个牧师都很聪明哦，父子哦，哦，你说他要整我们也好，你说他不是也好，他不一先告诉你要你讲什么的，也不一先告诉你多少时间你要讲。开会聚会年会的开始的半个小时，进到他办公室，都来来来，进了办公室，坐在那一个很圆的桌子，也很大的圆桌子，坐在那里十几二十位，哇、哦。战战兢兢听着他讲哦，讲整个程序啊，讲了以后，宣教士的分享穿插在程序这里边。Daniel， 今天晚上给你两分钟，两分钟哦，两分钟，你要他是要考你们这些 national leader， 所以他才能够向他的会众交代。你看，我们支持这些 national leader， 就值得我们支持。你看他们多本事，多有恩赐，多有能力。所以两分钟给你讲哦，你要讲有东西哦。糟糕了，我的拆会的机构呢也没有告诉我 People Share 的拆船年会请你讲是这样的，有两分钟，有一分钟，有五分钟，有十分钟，那也有三十秒钟呢。哇，那临时告半个小时之内就告诉你 Daniel 你是那个谁多少多少多少，那你如果第一天讲的不好，或者是你讲的过了时间哦，他时间要拿捏得很准了，因为太多人了，节目太多了，如果你超过时间你就会被扣掉了，他就很少会用你了，就让你在那边管理好了。哦，所以很紧张很紧张。哦，所以我就讲了，有时候也真的圣灵的帮助引导引导我，有一次他给我15分钟，我就讲我得救的见证。我得救的见证呢，我就我有办法哦，我得救见证很长嘛，可以讲，我就他给我15分钟，我就安排得好好，到那个你好像你们看连续剧这样哦，到了最精彩的时候，对不起，时间到了啊，下回分解。所以那个牧师不得不要再安排我一次，还没讲完嘛，他们都渴望嘛，叫牧师啊，你要给他安排啊 ，Daniel， 你要给他再上来讲，他的见证还没讲完，这第二次断掉那里以后，又在地上就故事讲完了。他们的年轻人的 banquet， 2000人的年轻人哦，教会的 banquet 宴会，叫我们这个是 national leader， 30秒钟哦，上台去讲几句话，30秒哎，半分钟而已哦，哦，这是给他们的会众看，我们这些 national leader 有多本事啊，30秒他可以讲一些东西。如果你讲没有东西，一个空壳没有用啊，对不对？你要讲有东西哦，好像一粒钻石那么宝贝，我那个话就当打中他们的心。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胃溃疡。我的十二指肠快要穿洞咧，十二指肠有一个美国五分钱的洞那么大，那边溃疡了，发炎了，没有穿洞而已，痛，有时候痛得不得了。我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在我人生的服侍神的道路上， 有一次美国总部给我安排 是加拿大的邀请，叫我去那边分享他们的拆船聚会，我大部分都是去他们的拆船聚会，白人的教会去分享啊，就跟我买了机票啦，就叫我自己去了，从上圣何西就飞到哪里就转机。好了，我到了那个转机的地方，转了以后我就飞到一个地方叫做 St. John， 加拿大的 St. John。 我到了那里下了飞机啊，到处看怎么没有人接我飞机啊，哦，等了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半个小时还没有人接飞机，哇，紧张得不得了，就在柜台那里接电话，打到打去问，哦，一打去问他说我们的人接飞机也接不到你哦，他们打电话回来哦，你在哪里哦，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沈庄的机场啊，哦，牧师就说你在哪一个沈庄，我的天哪，原来加拿大有两个沈庄，一个是沈庄，一个是沈庄有 S 的，那个比较靠近英国的那个很东很北的那个，哦，我不知道那怎么办，我就跟柜台讲怎么办呢，啊，我你们的人把我 check in 的时候，因为两个选卷都有飞机飞嘛，可能就相差时间没多少啊，所以就把我 check in 这个没有看清楚嘛，我要去选卷有 S 的嘛，他不知道，所以就把我送去 New Brunswick， 我要去 New Brunswick， 他把我送到另外一个选卷。后来我就跟柜台讲，啊，你赶快赶这部飞机，这个飞机，一天只有一部飞机哦，你今天这个飞机不上去不飞，你就要在这里，你就要这个地方过夜了，所以我赶着冲上去，他把我飞进那里 Halifax， 飞进 Halifax， 在 Halifax 过夜，啊，那过夜我就等了，明天再飞嘛，所以那天晚上的拆船宴会我就不能参加了，那我就坐在旅馆里面没事，我就打电话，哎，手上带有李秀全牧师的电话啊，我就找了电话就打过去拨去给他，我也不懂他 Boston 离 Halifax 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啊，我不了解，刚刚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我打过去他说你在哪里，我在 Halifax 什么旅馆，告诉他，哦，他马上带着两个孩子凯凯爽爽就来见我了，就来见我，当天晚上我们聊得很好，一起祷告，这也是额外的收获。我有一次我下飞机，美国总部安排了就自己去，我下了飞，我其实我要好几站才会我的 destination 才到的，没有人告诉我，那我是初次来美国，哎，哇，好紧张哦，又紧张又不懂，所以第一站下我就冲就走出去了，哎，走出去不对啊，这也没有人看看，哎，这个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啊，就赶快走回去，又坐回那一个班机又走了，哇，我紧张的要死，在圣何塞我住了一年哦，刚刚到的时候。我们的 head office 在第四街，沈侯在第四街，然后呢就把来了这里呢，把一部旧车给你，哇，曾经给我一部 Lincoln 的，哇，把那个很长很大的，当然是 power steering 很好，转一个手指都可以转的，但是很长哦，你要 parking， 我们马来西亚的车子都小小嘛，省油的，哦，不得了啊，我七五年来这里汽油一家人四毛四，哎，所以大巴车很多，而且很旧哦，哇，从 Warren Creek 那边把一个老的基督徒说我有剩下有这部车你来开过去就给你的宣教士用，哇，这样大车把我吓死，后来就给我开一部什么换了一部，有一次我来换了一部叫做 Volkswagen， Volkswagen 那个 Station Wagon 的类型的，这里比较少看到，也是很旧的，给了我地图，你去这个礼拜要去 Modesto 你自己开去，哇，地图摊开来看，哇，我从左边开到右边，从右边开到左边，我们马来西亚是靠左嘛，美国是靠右嘛，哎呦，我自己的心都一直跳，他吓得半死，一到有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就会拐错了，如果是highway 一直走 freeway 一直走没问题啊，你一到 stop sign 要转，有时候一下搞错了又转到马来西亚的方向，吓得我要死，后来我去 Modesto 那个车子开到高速公路的时候砰胎爆了，吓得我要死，我也没有信用卡，口罩也没有几块钱，那怎么办呢，我也不会，这个轮胎也什么都不知道，在哪里去开什么弄我也不懂，哦，后来在路上还有美国很多好心人，啊，就下来问你啊，就把我带到油站，加油站，我在加油站打电话去给我的 head office 跟他讲这个情况， head office 呢就叫他人油站的人去换轮胎，然后用head office 的同工的信用卡去付钱，哇，这些东西啊，他都给我整紧张的不得了，所有的我的胃就一直痛一直痛一直痛， 这是我的软弱啊，对不起，这是我的软弱造成我的痛，我会紧张嘛，很紧张很软弱，所以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我就今天不讲了，不能讲。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姐妹，好，我还没讲完就调回来了，现在讲回来，多伦多教会有一般的妇女，因为有两三千的会众，有将近100名的退休的姐妹妇女，他们有很强的非常好的姐妹祷告团，拆船年会里面他们几乎一个礼拜好几天集合在教会里面，为整个拆船年会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当然神怜悯，神会听他这般妇女的呼求，所以神赐福 People's Church 拆船事工做得非常非常好。妇女的祷告，最后一点我要讲，今天要讲最后一点，第20章36节21章5节那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有送别的祷告。在20章是保罗在米利都，到了米利都他的目的地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在米利都因为赶时间的缘故，他在米利都呢就打发人到以弗所去，没有时间去以弗所，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在那边分享他3年之久在以弗所工作的态度等等等等，最后劝勉他们，劝勉长老，劝勉完了以后讲了一句话，我们可能以后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因为这句话弟兄姐妹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最后呢他们就跪下来啊，跪下来同心的祷告，那个是日切关怀的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会 touch 到人的生命。后来保罗到了这个行程完，再继续往前到推罗，跟推罗的弟兄姐妹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呢要跟他们告别，他们就送他到海边，他们就跪下，两次都是跪下来祷告，这是告别的一个热切的关怀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活是建立在祷告里面，他们时时祷告，常常祷告，凡事祷告，所以他们的生活有能力，有见证，刚强活泼，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经历到主丰盛的恩典，经历到神的全能，很多神迹奇事借助他们祷告彰显出来。我们的祷告不要向空气斗钱，我们的祷告要真正达到神的宝座，摸到神的宝座，我们的祷告要摸到神的手，触动神的手，让神行事，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祷告上面去晋升，去学习更多的祷告。我们低头，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敬拜中间有机会再一次思想使徒行传，主啊，整个使徒行传各方各面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教会要建立，你要借着门徒叫他们等候，你要赐下圣灵，使人清楚得救，使人被圣灵充满，内的外的都有充满。主啊，你也要帮圣灵要帮助这些当时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传讲福音，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哪怕就是被打了死了站起来又再继续传道，像保罗一样。主啊，他们有以这样的勇敢把自己整个生命摆上，所以就被你大大的使用，把福音传开，建立了许多教会，叫主的名得荣耀。求主同样帮助我们第三家的教会牧者长老弟兄姊妹同工每一位，我们真的要效法使徒时代那样的一个教会的建立，成为合神心意被神大大使用荣耀主名的教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刚才一直讲，越讲越快，我的心里一点都没有动。